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3回。韩立啊，听了这话，禁不住有些怒火难压了。他盯着虚天鼎，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口中呢却冷冷的说道：“你今天怎么会突然开口和我说起话来了？”我还以为，哼，你已经决定在虚天鼎中安家，永远不打算出来了呢。
你以前只是一名区区人界修士，连化神都没有进阶，我和你有什么可说的呀？但是现在不同了，你既然得到了游天鲲鹏的一根灵鸦，我自然有话可以跟你说。还可以和你做一笔交易呢。
鼎中的幼童淡淡的说道：“游天鲲鹏，就是我在海上看到的那只想跨界攻击的巨大的妖鸟。”韩立脸色一变，顿时想起了当日在外星海的时候见到的不可思议的一场大战。
哼，妖鸟，这话也只能在人界说说。若是在灵界被那些信奉此鲲鹏为神灵的天蓬族人知道，哎呀，恐怕少不得要惹下一场天大的麻烦呀。
幼童讥笑一声说道：“
什么？天蓬族？”
韩立听到这里心中一动。
灵界的事情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若是真能飞升过去，自然就会知晓的。要是无法飞升的话，和你说这些也只是白费力气而已。
幼童似乎不屑一顾，竟然老气横秋地说道：“
我听你这口气倒是不小啊，就算你这位天蓝圣禽本体在灵界是一名了不得的妖修，但在人界分神界体之后，现在也只是刚有八级妖兽的修为，你若是恢复化神期的神通，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呢。”
韩立却冷笑一声回道：“原来呀，鼎中的这位发出幼童声音的，竟然是韩立和天蓝圣女一战时收进鼎中的那只天蓝圣兽的分身。此兽原本是一只依靠本能行动的妖兽，但是被虚天鼎困制百年之后，竟自行开启了灵智，连在灵界时的记忆呢都恢复了大半。但是身处虚天鼎此灵宝当中，此兽自然逃无可逃，只能老老实实的待着。当韩立在虚天鼎进阶元婴后期之后，立刻将两件通天灵宝重新祭炼了一番，结果他在修炼完虚天鼎的第二层通宝诀之后，终于可以将虚天鼎打开了。存在里面的这只天蓝圣兽分身顿时啊施展一种灵界遁术，在韩立眼皮子底下从虚天鼎中逃遁而出，并且一眨眼呢就遁出百余丈之远了。如此快的遁速，只要再闪几下，就算是韩立也根本追不上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此兽啊遁光刚一离虚天鼎二三百丈远的时候，蓦然小鼎和此兽同时青光一闪，天蓝兽就莫名其妙的在原地一下子消失了，下一刻呢却诡异的重新出现在了虚天鼎中，竟然没有办法离开此宝的样子。韩立看见自然是惊喜交加呀，这才知道啊，因为此兽被困鼎中时间太长，身上的气息呢已经被虚天鼎同化掉了，成为了近似银月的存在。只是呢它并非虚天鼎的器灵，除了不能远离此鼎之外，其他的一切仍能自主，韩立啊还是驱使不动的。韩立呢自然将此兽重新禁制住， 再次扔在了小鼎当中，准备等以后仔细思量过后再决定如何处理这只天蓝兽分身。但是现在他研究的金符的时候，鼎中的这个天蓝兽呢竟然突然开口了，并指明这种银科纹是灵界独有的符文，这怎么能不让韩立心中一惊呢？
化神，我为什么要进阶化神？我到你们人界来在数万年内根本不想突破此境界的。
鼎中却传来了幼童哈哈大笑的声音。
不想突破境界，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呀？
韩立一愣，有些不信。
你这个傻家伙，看来不和你说一些东西你是不会相信了，那就稍微透露一下老大的情况吧。我的确在灵界妖族中有些小名头的，并且修为呢也早到了你一个很难想象的境界，但是这一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自己的分神破界降临到人界，难道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做一些区区人类的守护圣兽吗？ 哼，我跟你说吧，我在灵界的妖族手下就数以万计，天蓝草原的这些突兀人根本对于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天蓝圣兽呢毫不掩饰对突兀人的不屑之意，韩立眉头一皱，却没有出声说什么。结果幼童的声音呢继续悠悠的传来，
我之所以会以一缕分神降临此界，只是为了应付万年后的一次大劫，要是在灵界本体过不了这个劫，就会魂飞魄散，有这缕分神在此界，总算还有一线生机的，不至于我真的在天地间永不复存在了。而在此之前，自然无需让此身修炼太快，以免修为一进阶化神，大劫也会连累到躲藏此界的我。
哦，有这样的事情，这的确是一种保命的方法呀。你们灵界那些大神通之士，难道都用这种方法保命的吗？
韩立吃了一惊啊，有些将信将疑的。
哼，你以为降临分神是一件轻松之事啊？不要说修为必须到一定境界，要精通几种可以让分神离开本界外的大神通，还必须浪费一颗即使在灵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化界石，才可以克服界面之力将分神隔界传来的。而且这种分神降临的举动最危险不过，十次中还不知能否有一次降临下界成功呢。失败的话，分神自然就此消失在界面风暴之中，每一次的失败我都不得不闭关千年才能将这缕分神重新恢复过来。而在此之前呢，我已经前前后后在万余年时间尝试了七八次之多，才在这一次侥幸成功的。倒是隔着界面之力直接传送这些神通和法力过来要更容易一些呀。
天蓝圣兽冷哼了一声说道，
就算如此，那你告诉我这些是何用意啊？
韩立目光闪动地说道。
哼，很简单呢，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和我根本一点利益冲突都没有。先前之所以被你收进此灵宝当中，也是那个时候灵智未开，暂时被那帮突兀人利用了一下而已。而且我修为不会很快地突破化神，你更不用担心我会事后找什么人算账了。
此兽嘿嘿一笑地说道，
哦，要是如此的话，我将你一下灭掉岂不更加的干净利索？
韩立脸上肌肉一动，面上忽然一缕煞气浮现，鼎中顿时沉默了下来。但是片刻之后，幼童的声音呢又再次的传出，
我现在的修为远逊于你，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可别忘了， 我毕竟是临界尚未妖修的一缕分神，精通的秘术诡异程度可远远的超过了你想象之外。不要说会不会在临死前施展什么拼命神通重创你，就算你侥幸不死，我也有办法在临死前将一点印记寄附你元神之中。你若是不打算飞升临界，就此在人界作化掉那也就算了，否则的话，只要你一到灵界中，哪怕你夺舍重生，我的本体也能有办法慢慢的找到你。到那个时候，
天蓝圣兽的话呀并没有说完，可是呢里面的威胁之意毕露无遗呀。韩立听了以后有些无语了，
以他如今的修为见识，自然知道此兽刚才所说虽非虚虚实实，但其中大半可都不是假的呀。如此一来，此兽处理起来就有一些棘手了。他可不想万一真的飞升之后，先给自己在灵界惹下这么大的一个大仇家出来呀。而听此兽的口气呢，估计对方本体的修为绝对捏死他不比捏死一只蚂蚁费多少劲儿的。至于对方所说施展拼命神通要拉他一起送命的言语，他倒不怎么在乎。对方既然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虚天顶，他只有做好完全准备，还能真怕对方反噬能伤到自己不成？
韩立的盾光徐徐前进着，自己呢却是眉头紧锁，好一会儿都没有开口说话。而虚天顶中的天蓝兽同样沉默了半天，似乎也想给韩立留一个好好思量的机会。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你说的鲲鹏翎羽又是怎么回事啊？此物到底有什么特殊用途呢？韩立忽然话题一转，再次开口。他和罗绵兽同属天地妖灵的一种，据说都是天地诞生之初就从混沌中诞生出来的上古生灵。从某种意义上说吧，说他们是神灵倒也不为错。这种神灵上掉下来的东西价值之大，你可以好好思量思量了。不过就是我在灵界的本体，平常见到此妖灵也只能有多远逃多远，哪儿敢招惹分毫啊。不过此兽和罗绵兽却是天生的死敌，这一次他可能在几界间游荡，恰好发现隐藏在你们人界的罗绵，这才在界面之外施展神通，想一把抓破此兽身躯。不过按理说两种妖灵神通差不多的，但是罗绵兽本体却身在人界当中，不受隔界之力影响，这才一交手让鲲鹏吃了一个小亏，让你呢捡了这么大的一个便宜。由听鲲鹏是天生的风属性妖灵，一诞生出来就可自行领悟和风有关的天地法则。他这根掉落的翎羽虽然说有一些残损，却是炼制风属性灵宝的最佳的材料了，而且一旦炼制成功，功效绝对远超普通灵宝的。哎，我记得当年有人在灵界用一只火麒麟的鳞片炼制了一件火龙罩灵宝，威力之大足可以在所有灵宝中排进百位之内啊。
排进前百？
哎，你可不要小瞧这个前百。我知道你手里边还有一件叫八灵尺的灵宝，以及数件其他灵宝的仿制品。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啊，无论是八灵尺还是七焰扇，在灵界中虽然说也是难得的宝物，但是在诸多灵宝中却是较低阶的存在。只有在混沌万灵榜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灵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天灵宝，其余的只能叫做灵宝罢了。 但是能上万灵宝的，那起码也是灵宝威能中排进前百的才可以啊。
混沌万灵榜，
还算了，我现在也没兴趣知道此事，不提也罢。哎，不过听你口气，在人界非常稀少的通天灵宝，在你们灵界倒是被炼制出来不少的样子。我记得上古时候，人界古修士可没有炼制出多少的。你说要和我做笔交易，难道就和这鲲鹏之羽有关吗？啊？
韩立摸了摸下巴，神情凝重了起来。
你的风雷翅虽然可以施展雷遁术，但是没有炼制完全吧？其中似乎含有一些风属性灵力在其内。
天蓝兽没有直接回答韩立，却忽然问起了风雷翅来。
韩立闻言呢，自然有些愕然。
怎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风雷翅顾名思义，当初炼制出来就是想能够同时驱使风雷之力的，只是我体内只有辟邪神雷可用，才只能使用雷遁之术的。至于是否正式炼制完全，我倒还真的不太清楚啊。
韩立心中一动，如实回答。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如何利用鲲鹏之羽将风雷翅改炼制成灵宝的方法，因为灵羽本身含有和风有关的一些天地法则，无需你具有风属性灵力，你呢就可以直接驱使它了。虽然因为修为和辅助材料的限制，不可能一下子炼制出真正意义上的通天灵宝，但是低阶些的普通的灵宝，借用此灵羽之力呢，却是没有问题的。
天蓝兽发出了一声轻笑之后，傲然说道：
那么，你想交换什么？总不会白交给我炼制之法吧？啊？
韩立并没有露出狂喜之色，反而呢，是冷冷的问道：
我要你设法解除掉虚天鼎对我的同化。然后在你作画啊，或者是飞升之前，暂时庇护我一段时间。另外，我虽然已经有八级修为，但是因为待在虚天鼎中，却一直未经历化形雷劫，我恐怕还需要借助你之力才能安然渡劫。单凭我自己之力，可是有些危险的呀。
这天灵兽啊，也不客气，一口气提了好多条件出来。
就这些，
韩立神色未变。
我若是再提其他条件，道友恐怕要起杀心了吧。
好，若是只是这些话，韩某倒不是不能答应的，但是替你解除虚天鼎束缚之事，必须等到我作画前，或者是准备飞升的时候。阁下对此没有什么意见吧？啊？
韩立稍微思量了一下其中的利弊，就果断的同意了。
没问题，道友此举绝对是明智之举，你我原本就无需要分出生死的嘛。而为了表示诚意，我呢可以将这银科文先传授给道友的。
天蓝兽心中一松，哈哈大笑起来。
那自然更好了呀。
韩立望了望手中的金符，没客气的坦然接受了。但是随即想了想，他突然抬手呢往腰间一拍，顿时一只青色的袋子出现在了手中，正是金花老祖的储物袋。韩立神念往里面一扫，袋中一切东西都被收入到了脑中。片刻之后，他一抖这个袋子，顿时一股青光从袋子里边飞卷而出，喷出了数块颜色各异的玉简。韩立当即一块块的仔细的检查玉简中记载的功法和秘术，竟一时之间呢将鼎中天蓝兽忘却了一般。但是此兽也识趣的很，并未在这个时候出声打扰韩立什么。结果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双眉一挑，将神石从最后一块玉简中抽出后，脸上呢现出了疑惑之色。
他并没有从这些玉简中找到丝毫和手中金符相关的东西。难道这张金符并非此人炼制的，也是无意得来之物？韩立不由得这般思量了起来，忽然他神色一动，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猛然低手，神念再次沉入到了储物袋中，并马上锁定了一件物品。储物袋青光一闪，再次喷出一物，却是一个半尺大的黄色木匣，表面呢还贴着一张禁制的符箓。韩立没有客气，手一抬将符箓撕下，然后呢一拍木匣盖子，顿时啊木盒是缓缓打开，露出一物出来，竟是一块拳头大小的乳白色的玉牌，上面银色符文若隐若现，竟遍布那种银刻符文。这些符文细小无比，但是用神念一扫呢，却又清楚无比。此牌一看就只有半截的样子，竟是个残缺不全之物。韩立一愣，尚未仔细查看此牌，突然此牌表面银纹狂闪一下，猛然一跳之后呢，化为了一道银芒激射而走。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4回。行了一惊啊，但是先前见到这木匣贴有禁制符箓的时候，心中呢已经有了几分戒备，故而银芒才刚射出丈许远，他就闪电般的一把抓去，五指同时青光大放，附近空间顿时一阵嗡鸣啊，仿佛晴天霹雳一般。银芒一颤，顿光为之一顿，再次现出了玉牌的原形出来。行立脸色一沉，五指一合，银芒就被距离一息，无法抵挡的倒射而回，被韩立抓在了手中，根本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啊。
金雀玉书，不可能，这个东西怎么会遗落到此界来？
顶中天蓝兽感应到刚才一幕，却大惊失色的脱口说道，声音都隐隐的有些发颤了起来。怎么，天蓝道友认得此物吗？韩立心中一凛啊，能让这位灵界的妖修如此失态，看来这玉牌来头还真的是非同小可了。
不可能，这东西不可能存在人界的，以此物灵性怎肯待在人界这种灵气稀薄的下界。我明白了，这页玉书竟然是张残页，灵性几乎消失殆尽，根本无力返回灵界了。只是不知道是何等神通之人，竟然有能力撕裂玉书，让其变成了残页。
天蓝兽仿佛没有听到韩立的询问，只是自顾自的喃喃自语，似乎这玉牌出现在人界给他的震惊实在是太大了，竟然有一些呢无法自控。韩立听得眉头紧皱，不由得轻咳了两声，
在下有些失态了，不过实在是此物让我太意外了一些啊。
天蓝兽终于有些恢复理智，但是说话还是有些结巴。道友这般吃惊的样子，此物看来真的是大有来历啊。听道友所说，他好像还是灵界流传出来的呀。韩立五指抓住手中的玉牌，冲着身前的虚天鼎慢慢晃了一晃，口中疑惑的问道，
什么？哼，大有来历，岂止是大有来历呀，说出此物的出身你也会吓一跳的。此物并非出自灵界，而是由流传下来的东西，是货真价实的仙家之物啊。
突然 虚天鼎表面青光一闪，一团青光浮现而出，随即那青光凝聚翻转，竟幻化出一个尺许高的男孩，白白胖胖的。但是此刻呢，男孩却面色阴沉，死死地盯住韩立手中的玉牌，眼中闪动着复杂的目光，似乎有些羡慕，又有一些可惜的样子。听到这玉牌竟然是仙家之物，韩立面色大变，但是下一刻看到男童浮现，又是心中一惊，马上放松了下来。这只天蓝兽借用顶上的些许灵气，在顶外幻化而出的人形而已，本体在他没有亲自解禁之前，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虚天顶的。他的注意力呢，还是完全放在了这所谓的金雀玉书上了。仙家之物，哼，我没有听错吧？啊！韩立看了几眼手中的玉牌，有些半信半疑。
相对于真仙界来说，我们灵界和你们人界比起来，隔界之力可小得多。有仙界之物偶尔流落在我们灵界，有什么稀奇的？只不过这些金雀玉书实在名头太大了。哎呀，我刚才有些失态了。
哦，天蓝道友若是愿意的话，可不可以给韩某讲讲此物啊？韩立沉吟了一下，缓缓说道：
嗨，这有何不可呀？此物啊，在灵界人族中名头之大，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根本算不上什么秘密。说起此书，那还要从真仙界仙人说起啊。我们灵界虽然常有仙人的一些东西，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到我们人界来，但其中真正有用的宝物却是少之又少，并且从我们灵界有记载之日起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几乎从来没有仙人降临我们灵界。之所以只是几乎，是因为远在许久之前，有一具仙人之骸在灵界出现过。这金雀玉书就是在这具仙人之骸身上找到的。据说原本一共啊108页，每一页上呢都记载一种仙家秘术，其中呢有36页记载的都是吐纳修炼之道，包括一些功法口诀以及一些玄功变化的神通，而另外72页呢却包罗万象，符箓阵法、炼丹制器等等杂学都有涉及啊。男童用羡慕的口气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接着又说道：这玉书中内36页呀最重要，而外72页记载的东西虽然说看起来最杂，但真正可以拿来直接用的却并不多。因为无论炼丹制符、炼器布阵，那上面记载的材料大多是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东西，顶多可以拿来作为参考研究一番罢了。所以除了少数几页之外，外72页玉书大多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当年的一场席卷整个灵界的争夺，主要争夺的也是内36页。不过这些内页呀，经过如此多万年的辗转离手，现在知道下落的也只有7、8页而已。但几乎每一个得到玉书并修炼有成的修士，大多成了人族了不得的大人物，就算不能和三皇并列，但也可以庇护一方，称霸一地呀。但是更让人动心的是，灵界最近10万年间修成大道，最终得以飞升仙界的修士，据说呀都修炼过这些玉书上的功法。不管是否此事是真，但足以让你们人族修士为之疯狂了。人族修士，怎么这些玉书全都落在我们人族手中了？韩立开始的时候听得目瞪口呆，但最后呢还是听出了一丝不对劲儿来，有些诧异了。一开始啊 我们妖族也参加了36页金阙玉书的争夺，但是不久之后，得手的那些前辈妖修就发现，这些玉书上的功法只适合人类修士修炼和使用，我们妖修一旦修炼了上面的神通，不是毫无效果，就是修为大损，有的呀，甚至直接爆体而亡。经过了一番尝试过后，我们妖族呢，就彻底的放弃了对这玉书的争夺。哎呀，这书页虽然说珍贵异常，对我们妖族来说却毫无用处。不过当年那句仙人之骸也是人族之躯，金阙玉书上功法专为你们人类创立，倒也不是什么太奇怪之事了。这个男童大为惋惜的说道：
哦，原来如此啊，不过当初既然没有仙人降临过灵界，你们灵界的修士如何知道那具人骸就是仙人之躯的呢？
说不定是哪位大神通修士的遗骸呢？韩立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的问道：
哎呀，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此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之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启灵智，又如何知道当年之事啊？不过当时这么多大神通的人妖两族前辈都认定那是仙人之骸，我看多半不会出错的。
童子闻听此言一愣，眉头皱了皱，还是有点犹豫的回答：
我手中这张是内36页还是外72页玉书啊？
韩立呢，用手指抚摸了一下玉牌，见上面银色符文通灵一般的忽明忽暗，终于忍不住的问道：
外页嘛，那用的是银刻文，内页则用金篆文书写，这是一种更少有人识得的灵文。
童子没有直接回答此问，反而似笑非笑的说道：
是这样，
银刻文，那我手里边的就是一张外页了，而且还只是一张残页。
韩立闻言呢，并没有露出沮丧的表情，似乎无所谓的样子。
就算这金阙玉书真像对方吹嘘的这般不可思议，但是对他一个连化神都不知道能否进阶的人界修士来说，实在是太过遥远了一些。对他来说呢，内业和外业根本没有区别的，他可不会现在就开始考虑灵界修炼的事情。
童子的目光在韩立脸上一扫，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嘴角一翘，轻笑了起来：
其实以你现在的境界得到的是外业玉书倒也不错，要真是内业的一种没有炼虚期的修为，修炼是想也别想的事情。毕竟仙家秘术自然都是调动天地元气的真正大道之术，只有到了三大境界中的中境界，才可以真正操纵天地元气。就是化神修士在这方面只不过初窥门径而已，修炼了反而要大受其害的。而外业玉书则不然，因为内容啊并未涉及功法问题，若是能领悟其中一二并将其化为己用，仍可受益匪浅呢。
就是不知道你这张记载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哎呀，只剩下半截残页，也不知道能否还能够参悟啊。
恐怕多半是制服之类的吧。
韩立看了看手中的金符，猜测的说道：
哎，这可不一定，这银刻文呐，人界修士不可能有人认识的，而那位金花老祖多半是无意中得到的玉书，又发现这种灵文的奥妙，胡乱使用罢了。毕竟仙家之物，哪怕只是一葫芦画瓢，都具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神通啊。
童子听了这话呢，却摇了摇头：
有这种事情，那蛤蟆有时间还真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啊。
我说道友，不妨现在就将这银刻文
传授给在下如何呀？行立眨巴眨巴眼睛，忽然说道：
没问题，哎，不过还有一个条件呢，你若是参悟完了御书，我也要借上一用，毕竟外业御书的话，我们妖族同样可以受益的。
童子也不客气，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没问题，不过你毕竟是灵界修士，无论阅历眼界都远超过我的，我若从中得不到什么东西，你参悟出的心得要给我抄上一份啊。
哎呀，这个自然可以的，不过嘛，这银科文和金篆文又叫真灵文，据说呢都是从真仙界流传下来的仙家符文，每一个字啊都具有不可思议的效用，将其刻在普通的玉简之上必定爆裂而毁，也根本就没有办法用心神交流之法传授的。我呢，哎，我只能用最愚笨的办法，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授了，这可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的。
男童答应了下来，又解释了几句。
花些时间不算什么，我们赶到下个目的地最起码还要两个月的时间，你呢可以慢慢的教授我的。
一说完这话，行了一翻手，将玉牌再次收回到了木匣当中，贴上了符箓，并收进了储物袋中，然后就望着顶上的童子含笑不语了。
童子见此情形，微微的苦笑了一声，既然这样，那现在就开始吧。
银科文最初的出现是真仙界失落我们灵界的一些仙家之物上铭印带着的，然后经过我们灵界大能之士花费了无数的心血，一点点的整理注释出来的。其原意也许和真正的仙家解释呢有些不同，但是相信也不会差太远了。我就先从制符术上最常用的100多个符文说起吧。
童子老气横秋的声音悠悠的从洞光中响起，竟然真的开始传授韩立这种灵文了。
韩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同样全身心的听着童子的讲解，他遇到有不明白的地方也毫不客气的直接开口询问。
这天蓝兽所化的童子也没有丝毫不耐心，全是一一回答呀。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呢一闪即逝，当韩立从天蓝兽那里将银科文学得七七八八的时候，也终于呢到了他的目的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一天，韩立听完了童子的解说，正静静的在遁光中慢慢的参悟，突然前面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韩立远远一瞅啊，突然心中一动，遁光一下子快了3分，眨眼功夫就到了跟前。这竟是一座面积只有6-70里的小岛，和行列先前见过的众多的岛屿相比，实在是小的不能再小了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微型岛屿，竟散发着淡淡的灵气，这里还有细小的灵脉，这灵脉的品质自然是低劣之极呀。行列悬浮在岛屿上空数百丈的高空处，向岛上一片山脉望去，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但是目中却不加掩饰的闪过了几分感慨呀。这个小岛正是他居住过的小环岛，当年他从此岛离开的时候，甚至连结丹都尚未结成啊，但是如今呢再路过此岛的时候，却已经是元婴后期的大修士，其中世事变迁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啊。当年他离开此岛的时候， 虽然向道之心甚坚，但是绝对想象不到自己真的有一天会能成为元婴修士吧。行里静静的在空中停留了大约一顿饭的功夫，终于目中异色渐渐收敛消失，周身青光一起之下化为了一道青红疾驰而去。既然都已经到了小环岛，那么他离魁星岛也就没有多远了。果然小半天之后啊，行里就远远的看到了魁星岛巨大的身影。但是这一次呢，韩立并没有从港口处进入，而是随意找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全身灵光一闪，就直接射向了护住全岛的一层白蒙蒙的禁制。结果呢，轰的一声巨响过后，附近光幕一阵剧烈的晃动啊，韩立凭借强大的修为竟硬生生的挤进了光幕之内，然后不慌不忙的驾驭遁光离去。当韩立飞走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从岛内另一个方向处才慌慌张张的飞射来数道颜色各异的遁光，结果在韩立进来处灵光一脸，现出了数名筑基期修士出来。这些修士已经恢复如初的光幕附近先四下张望了一下，接着一哄而散，在附近寻觅了一番，还是一无所获。最后他们惊疑的聚在一起，又窃窃私语了几句，就又飞射而回了。这个时候的韩立早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山顶上落下了遁光，手一抬，突然呢，手中多出了一块散发银白色光芒的法盘。韩立一张口，一团青色灵气喷在了阵盘之上，口中呢念念有词，顿时呢法盘两色灵光交织闪烁不定，变得刺目耀眼起来。他伸出了一根手指在法盘上轻轻一点，顿时法盘表面光芒一连，竟变得如同镜子一般的清澈如水，而在镜子表面的某处却有一个红色光点一闪一闪的。韩立见到此景呢，露出了满意之色，点了点头，然后单手托着此法盘腾空而起。他在半空中认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就向天边激射而走。数刻钟之后啊，韩立出现在了岛上某处的上空，向下方看着一片寂静的庄园，眼睛里边呢却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目光。这里不就是当年的顾家庄吗？文思月一家就住在这里。韩立喃喃的说道，似乎还大感意外，有些疑惑的样子。同时啊，许多陈年的往事也都一一的在他眼前呈现，看来在这里呢，他还会遇到故人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45回。